兴趣。
啊？
失去属于的兴趣。
失去属于的兴趣啊。
留一段时间。
要讲吗？
我觉得有一段时间会有这个失去属于的兴趣，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感觉是好像阶段性的，它隔离症过来又还会有。但是我看到的这个里面，他讲中间那一段，他讲请不要害怕这类的情形，你这个阶段会替你带来洁净的果效。
嗯。
所以我在思想这一句话的时候，我在想。我自己在经历属灵兴趣或者属灵兴趣比较淡的时候带来的那个洁净的果效，就是一个跟后面提到这个不要去看那些外在的属灵的表现，这个有关系。就是说你自己失去属灵兴趣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里面好像哎呀，我们是对这些事情也不是很积极呀，也不是很热心啊，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是也是一个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阶段。
谁还有交通举手？好吧。问你。那边那个受苦比较深的
我的宗教，会发现我每一天我都在那里打
很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为这个，我在公众场合里面祷告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啊，当我祷告声音越大的时候，弟兄姐妹说阿们的时候，哇，你知道我里面就像被推了一下，我就祷告的那个动力就越来越多。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我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却忽略了我的祷告是到底是为人祷告的呢，还是无谓的满足神？我的祷告到底是什么？因为这段时间我有想到一个主题，就是说我会发现我身边很多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这种55岁的左右的家庭，然后呢也是带着孩子，所以呢就是我就会想，为什么到了我这个年龄以后啊，夫妻两个人就开始慢慢的分离，然后呢夫妻呢就到了一个地步，就说没有话说。后来我就一直在想，是的，就说我们夫妻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为了孩子从两个人变成三个人，然后就开始为着孩子，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都是在一起商量，哎，孩子将来上什么样的幼儿园啊，孩子上什么小学啊，孩子要怎么样啊，我们为了孩子我们就买一个房子呀，所以这些都是事物层面的沟通。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忽略的是什么呢？我们忽略了夫妻之间在一起要有一种更深一点的感觉，进到对方感觉里面的沟通。所以呢就是说等我们慢慢的孩子大了，孩子上大学了，我们突然会发现夫妻之间互相不认识，因为少了这个中间的话题嘛，因为孩子离开了，所以我们之间就不知道该谈什么。所以呢我就发现用这种我跟夫妻之间的这个沟通，我就突然想到我跟神之间的沟通也是这样子。所以我常常会用一个互相利用，我就觉得主，我敬畏你，我奉献给你，我为你摆上，我为你摆桌子，我为你去教会奉献，那么主你要祝福我。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带着一个功利心，一个宗教的心去那里服侍神。但是呢就说这上面就讲到了，就是有的是你真正的对主的认识，就是说你什么都不能做，一切都是主掌握在神的手里面，而且都是你来掌握。然后呢他最后一段的就是说，相反的，你若不注意对属灵事物外表的激励，你就越能寻到逃出喜悦的那条路。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对，我们跟主之间的祷告，还有我们跟主之间的祷告，不就是我们在跟主在谈话吗？跟主在交通吗？那如果我们一直是通过一个功利心，或者是通过一个换取心，或者是通过一个就是说我给你一个东西你要还我，就是一直在这样子交换，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就一直没有长进，所以以至于我们在很多地方我们有亏缺。最大的亏缺是什么呢？不是说我们物质上我们肉体上有一些亏缺，最大的亏缺是我们在属灵上面我们一直停滞不前，一直让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能够成为神手中的一个有用的一个器皿。所以后来我就在想，哦，其实祷告真的就是说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怎，别人有没有阿们其实真的不重要，因为你今天你的祷告是对谁祷告的？是对那天上你看不见的那个神在那里祷告。所以还有很多时候我们好像觉得我们到了教会就要祷告，其实神很在乎是我们在人看不见的时候祷告。在很多时候，因为神很在乎你跟他亲近嘛，你跟他，不过我觉得我讲的差不多了，
可以讨论一下这第九天他在干什么，他在让我们怎么做，我失去了属灵兴趣怎么办呢？啊，就说我的问题就是说他这第九天呢，他说我们会经历到失去属灵兴趣啊，这个可能如果你真的在里面有追求的话，你一定会有这样的经历啊，这个是不会说一个人跟你的交通一直都是花香长满天色长蓝 一直是骨髓肥油，然后想象的哇美得不得了，那是跟主交通是美得不得了，但是那个经历的里面呢会有失去属灵兴趣的时候，会有啊。那有了这个经历的时候，假设你到了这个经历，你怎么反应？啊，这个我想是盼望我们能够一起彼此勉励的，因为每个人都会经历到这样的情形的。啊，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这种的经历其实是好的经历，不是不好。我们常常觉得说这种经历要把它摆脱。这里说的约拿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尽量的摆脱这个环境。约拿就是不想，对吧？他折腾半天，对吧？他不想这个，让这个，他们至少这个，就船上那些人呢，不想把约拿扔下去，对不对？他们极力的想说让那个风平浪静，让他们能够恢复那一个好的感觉。不会的，啊，你必须得把这约拿给我扔下去哈，所以才会。这个风平浪静，那么但是呢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有很多的挣扎，想说我们靠着努力，靠着人的比如说这甚至舍己啊，这个怎样怎样，然后我们盼望能够这个把这一个感觉啊好像又可以有那个好的感觉，但是呢这里面跟我们看说不会的啊，他说你这个你什么都不能做，一切都在我他手中，不在你手里，甚至连舍己都归于无用。这个是看见说这个经文里面呢，就有的时候我们不想在这里面待得太久，对吧？不好嘛，对吧？这种失去属灵兴趣是不好的事情，对不对？我们盼望能摆脱，但他这里说的在经历里面啊，就说到你不要挣扎。那不挣扎怎么办呢？啊，躺平啊！有人说躺平，
去找属灵的长辈。
去找属灵的长辈啊，有两个吧？哈，一个躺平，一个是找属灵长辈，还没第三个。
读经祷告。
读经祷告。啊，声音得大一点，因为我这耳朵现在。安静等候，还有吗？
赞美。
赞美。
对，我就是等那个软弱的时候，祷告不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些想不起来的时候，我就是赞美。
赞美。感谢。还有吗？就是这个过程哈，他这里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神他盼望我们知道我们什么都不能做。而这件事情哈，我想如果我们里面摸到这个感觉的时候呢，我觉得反而我们里面有力量。这个是属灵的事情哈，是很特别的。你越是挣扎呢，就越是出不来。
嗯，
那么不是躺平啊，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灵里的一个看见啊，是积极的，因为在这样的情形下你并没有放弃啊，躺平的像放弃，对不起，我也不可能这么解释，是不是对，不知道啊，就是说这个不是这个时候就放弃啊，不是放弃，但是呢要明白主在这个时候他量给我的这一个环境里面啊，我应该有一个认识啊，我想有的时候被摸着那一个感觉的时候，摸着那一个主让我们进入的那一个认识的时候，其实你里面是释放的。一个人真的知道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很自由的，反而很自由。这个我想是，这讲话都反过来了，这你又什么都不能做，反而对吧？什么都能做，什么都不能做， 什么都做，什么都不能做，什么都不能做，反正什么都能做，对，反正都是反过来啊。那这个属灵的事情呢，就是跟，换句话说，跟我们天然这个人啊，就是反着来的。这个过程呢，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就是在这个属灵的追求上啊，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识，就是不是花香长满，真的不是。再属灵的人，就是劳伦斯弟兄，对吧？他写他的这个见证的，他是时时刻刻活在主同在里面。他在时时刻刻活在主同在里的时候，他也会有这个错误的时候，他常常跟主交通，他也有这个，对吧？他那个时候你发现他的反应哈，不是在那里揪头发、捶胸，哇，真是个罪人呐，或怎样怎样。他乃是非常平静的跟主讲，他说：“主，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主面前反而得释放，为什么？说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失败了、软弱了，我们会常常觉得，对吧？你看我，对吧？我蒙了这么大恩典，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对吧？我怎么这个有脸去见人呢？或怎样怎样？其实来讲，这一个挣扎的这一个过程本身来讲呢，证明说我们还是在一个黑暗的里面。所以他这里面讲到的是说，他这个有一个洁净的果效。刚才这个大家说，这个洁净的这个果效是非常宝贵的。我想我在讲的大家是糊涂了还是清楚了，我不知道。对，我们一起交通啊，一起交通。刚才有人说安静等候啊，这是对的。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哈，还是去追求，这是我的看法，不要停。枯干了，我还是来到主面前；没感觉，还是来到主面前。我觉得一个很大的亏损就是，觉得说失去属灵兴趣了，头一件事不来聚会，这是最大的亏损。今天有许多神儿女在出信的时候，他们失去了属灵的兴趣的时候就不来聚会，至少祷告聚会不参加了，对不对？失去属灵兴趣了，祷告无用论，听过吗？祷告有没用？没用的，祷告没得祷告了，有什么用？没用。来祷告干什么？你们都感觉枯干了，对不对？摸不着神。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是在属灵的道路上，我觉得最吃亏的就是这个。其实那个时候正是神在我们生命的深处做洁净的时候，我们一下放弃了，躺平了。啊，我觉得这个呢，我觉得在这种的，就圣经上讲的有些的原则，我觉得当这里面他是讲经历，对吧？有些原则呢，我觉得是神特别喜悦的。亚伯拉罕啊，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怎么样？仍有指望。我觉得这个特别讨神的喜悦。我们在无可指望的时候，我们就因不信就没指望。我说这个亏损特别大，这是我是我们彼此勉励。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会经历到这些的难处，灵里的这种枯干一定有的。如果你没有，那你举手，你给我们多交通一点，我们真的盼望像你一样一直活在这样的骨髓肥油里面啊。但是事实上呢，从这个我们人的经历来讲，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都经历过枯干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最枯干最无望的时候，感谢神哈，我觉得里面有个感觉，说你还是往前，啊，继续往前。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个特别讨神的喜悦。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时候真的不凭眼见，也不凭感觉，没感觉了，枯干了， 而且感觉还是负面的，你不仅没感觉，还感觉的是，对吧？是另外的感觉，是反面的感觉，对吧？越来聚会越感觉越不好。还有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哈，我觉着我们在主面前有这样的一个，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哇，有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像这里所说的，我们被带进那一个发现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释放啊，比你这个在后面也讲，比你又殷勤又感觉多又思想最好最聪明，我觉得比这个还好。这个是勉励大家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经历，弟兄姊妹。有弟兄姊妹问我，你看我最近这段时间很淡，我最近这段时间非常非常不想聚会。弟兄姊妹，就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聚会，这个是信心。感觉很好的时候去聚会，有的时候那还不一定是信心。当然，感觉好要去聚会，因为你为了别人，对不对？哦，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都是为自己的话，对吧？感觉好我就去聚会，对吧？感觉不好我不去聚会，或者感觉这个不好的时候我去聚会，感觉好我就不去聚会，我感觉这么好我还去聚会干什么呢？其实主把我们摆在这一个见证的里面哈，无论感觉好感觉不好，我们是向主的见证中心。我觉得这个哈，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学习。主是信实的，弟兄姊妹要知道，感觉一定上上下下的，你不要太受他的辖制。有的时候我对我自己啊，我感觉不好的时候，我说你感觉不好，活该，随便你，你就跟自己讲，感觉不好 ，so what？ 我干嘛要感觉好？凭什么我要感觉好？对不对？难道神的事情都是你感觉好了吗？我感觉好了，难道就一定是神的旨意吗？对不对？所以这个哈，我们有的时候把自己的感觉给放下，感觉好的时候感谢主，对吧？感觉不好的时候也把它给它放下，都把它放下。啊，这个我想这个，因为这个，每次我读的这个啊，对不起，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选的这些的，今天和明天选的这些材料呢，是一本书叫《灵城指引》，是西班牙的一个圣徒哈，他叫做布鲁诺，你去网上一查，这个英文、中文的什么都有的哈，这本书呢，是在教会历史上。在天主教的时期哈，是那个教皇说谁手里有这本书就被拉出去斩首，他们可恨这本书了，因为这本书呢让人在主的恩典里直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那个时代他们觉得你必须经过这个所谓的比如神父啊，必须经过一个，对吧，玛利亚呀，经过一个什么圣人，你才能到神面前去。而这一位弟兄呢，他在神面前，他应该跟神的亲近，他学十字架的功课。他说，每个人都可以，每个人你自己如果肯走这条主所命定的路，你直接就可以进到父面前去。所以他这本书呢，在那个时代被称为禁书，而有持守这本书的。就被 executed， 就整个就是马上就被这个处决，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就像这些的属灵的这些的遗产呢，我想对于我们今天哈有心愿追求主的弟兄姊妹来讲非常宝贵，啊，他们不仅他们在神面前愿意进到这个交通的里面，特别是他们对于这一个己的败坏。这个己的这个诡诈，他们在神的光中，看的就是相当的这个有深度啊。 可以对我们来讲就很大的帮助。像刚才大家也交通了，其实我们一个人生命中最大最大的痛苦，我们生命最大最大的难处，真的不是环境，从来不是环境，一定是我们这个体在里面，在那里折腾，非常诡诈的在里面变来变去，这个换来换去，换成各种各样的模样，有的是换成属灵的模样，有的换成世界的模样，它反正它就来回变，然后我们就被这个我们里面这个己啊，弄得整天一点安息都没有，一点平安都没有。它这个呢，我想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就是它这里面特别讲的做洁净，洁净什么呢？洁净就是从我们己的这个意念中洁净啊，把我们自己的意思放下，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好，那第九篇我这稍微再提一下，看看大家有什么补充。我是说我们选的这些，我觉得是你可以去经历的，你自己可以在神面前啊，当你枯干的时候，不想来聚会的时候，有没有不想来聚会的时候？有哈，有时候真的不想来聚会。我跟你讲，来聚会有时候想出来聚会，看到那些人，哇，算了，对吧？啊，这不光枯干，还要看那些人的脸色，那更麻烦了，对不对？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一个祷告，说主，我把我的这个不好的感觉放下，我还愿意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到你的面前。弟兄姊妹，神是信实的，他会让我们在生命中来经历到更深的啊属灵的这个深度。所以我觉得神的儿女哈，在属灵上需要有深度，而这个深度怎么能深下去呢？基本上来讲都是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亚伯拉罕是走这条路，对不对？所以他在神面前那个经历就深下去了，对吧？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好吧，我想这个特别对自己有点没希望，对吧？对自己没希望的时候，在主里还是有盼望啊。弟兄姊妹一定要记住这个，这是这亚伯拉罕所信的，我们今天是效法亚伯拉罕之信里边，对不对？亚伯拉罕所信的就是使无变有叫死人复活的神，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我觉得如果我们在生命中有这样的，常常有这样的一些的经历，我们在属灵上一定深下去的，不会做一个浮浅的基督徒。一个人越被己的意念充满，一个人越浮浅。好，这个我想这第九篇，好吧？第十二篇，第十二篇刚才有个问题是吧？这个在你虽然没有那么深的受苦，那么浅的受苦，给我们听一听。
家人反对，
还有没有人？有人的这个痛苦比他还深一点。
那我的痛苦就是，我痛苦就是这么多年了以后不会开车，不会学，不会说德语，这是对我最大的一个痛苦。我想学，就是但是这个，一个是我老公说找地主也算是吧，但是我觉得。就是等我就是哎呀，有时候用到德语的时候，哇，就这个嘴张不开，我就觉得太痛苦了，就觉得怀疑人生，难道我这个笨到这程度吗？我就那个时候就特别羡慕人家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啊英语啊，我老公说你羡慕人家干啥呀？我说你看人家出去会说，我这不会说，就天天围着老公转孩子转，我当然也围着神转，就祷告读经。但是我跟神，我记得我从一来德国的时候，我就祷告这两件事儿。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两件事儿我也没实现。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对我自己人生怀疑人生了，甚至对我的智商我都怀疑了。我说我的妈呀，人家都博士后，我这连个德语还不会说。就是每次我这样想的时候吧，神就安慰我。
想你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感谢主，他老安慰我。每次我跟孩子出去的时候，他也用各种环境安慰我。就是我有一次我跟老二出去的时候，我就背了点单词儿，就排队的时候就背两个单词儿，然后到那儿就全忘了，就张不开嘴。后来老二全说了，然后那一帮人排队的就笑我，这孩子好可爱。就当时主就说，你看你不会说也什么都能做呀。就我当时我就那时候就得到了安慰，哎呀，我觉得是我不会说德语也得好。但是有时候老大要做这做那个的时候，我又不会，他又忙，然后我就说你自己去弄去吧。哎，后来老大有一次就急了，他自己就去什么都是自己做了。以后神就通过这个事儿告诉我，你看就是你就是也他也能去做。但是我就觉得我想去学这个德语，我说毕竟还是不方便，我就真的是这个德语跟开车苦苦的跟神求了好多年。我就觉得后来通过各种环境吧，神就安慰我，然后我也就放下了。等我想学德语的时候，我就跟我老公说，现在生意也稳定了，这不就生意由你来做吧，我就去学德语去。我有一段时间是学了半年，然后天天没有火车，冻得天天早晨6点多就起了，就7点多就出去了，晚上下午1、2点多才回来，我就冻得够呛，等火车一等，6、6一天没车，就是几乎也就学了一个来月的德语。就是我每次要学的时候吧，就神就没给我开这个路，要不就生意就有点淡薄了。哎，我老公说这两天生意又不是那么多了啊，你得加紧。我就觉得我又就学不下去了。后来我就通过神一直在安慰我，我就放下了。后来等我放下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真的就是说，就是给我一个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家生意。就是我老公也雇了德语的，你说我这个结果雇了德语的这些人嘛，一个杆子也没有拉过来，全我这个一句德语不会的吧，哎，这些工程还几乎差不多都是几乎就以我一个人就拉出来，这神就通过这个事儿安慰我。后来我就真的是放下了。就这个学车的事儿吧，我也是这么多年连个车也不会开，以前在中国的时候好歹有腿，现在连腿连口都没有。我这个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就是有一天我们家买猫的那个卖猫卖我们家猫那个男的说，我开车我学车学了10年没学下来啊，当时跟他有特同感。我说他跟我说那个时候怀疑人生啊，孩子老婆都看不起我，是不是？我就想啊，对呀。后来我一想不对，他没有神，我有神，我就相信神一定会能帮助我，能有这个。就是老神老说我是不务实不务实的神，我每次跟他求他都跟我说这句话。但是我现在虽然我还没有学下来，我觉得大家弟兄姊妹们为我这个祷告，就是驾照祷告，现在特别有信心啊，我就觉得特别感谢主，就是现在就释放了，就觉得哎呀，反正我就相信神就给我会开这个路的。就以前老是埋怨，现在我就觉得回头看看来我还是很感恩的。如果我会了这些，可能我就会失去跟神的一种更亲密的一种关系吧，因为我在那里放到那里了以后，我没有可就是人可说的，我只能跟神祷告读经，然后就经历了神很多的这种就是环境上的一种历练吧，应该说是很谢谢。
我们不是说对这个见证很好，但是我们不是大家在比谁的苦多，不是这个。对，我们是说，他这里面这个讲到的是说，在为了主的见证哈，这个里面经历很多的这个痛苦。那这一方面呢，有谁稍微还没有一点的交通？
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说，可能我读12篇的话，前面这四种弟兄姐妹，很多人应该都至少站立两条了，在座的我都是没人敢说，我发现，因为好像说出来有点感觉不太对啊，但是呢，实际上。如果我们按照这个感觉去往前走的话，那么 其实我们当中当年那些真的是做到这个达到这个程度的都已经在神学院里面了我们好像被落在这个地方，但是感觉上确实对的，因为毕竟我们改起也去了这么多年了，但是有的时候是觉得说到底神到底喜悦什么东西，神到底要在我们身上得到什么东西，好像外面的东西一样样的过去，一渐渐的过的话发现神都不喜悦，好像这个本来很宝贵的一些感觉或者很宝贵的一些对于圣经的一些思想啊或者什么东西，好像到后来都模糊了，然后感觉主并没有让我们保留这些东西，反而是这个里面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要经过，你必须经过一点痛苦和干枯嘛，因为我发现说真的是慢慢只有这样的话，借着这个痛苦和干枯，你发现说其实可能我们还在神的外面，并没有进到神的里面，至少我能够我知道我还没有进去，如果因为进去了的话，如果真的进去了，我想那肯定就是平安和喜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点点感觉。
那边后面举手。
问题就是在追求到一定的时间，就是会有一个统考的一个阶段，就是好像不叫有求必应，就是跟神祷告，神会有回应，甚至会有话进到心里。然后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真的是这个痛苦感，我感觉跟神就是一下有一定距离，然后摸不到神，甚至有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很那个，叫什么，就是。就反正跟主就在那里不停的祷告，然后主也没有回应，是因为我们走错路了吗？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他说，如果你有这种经历，你不要有人就离开这条路。没错，你走对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以为错了，所以我们离开了。所以事实上来讲呢，我们追求主哈，跟主亲近，要听主的话，对吧？我们要盼望主直接跟我们讲话，对不对？我们走这条里面生命的道路，跟主亲近，这条路是对的。但问题是我们一遇到一个情形的时候，我们就从他说这有的人就从这条路出去了，就立刻离开了这条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乐趣了。感觉不到神和他的能力了，在我们思想上没有享受了，祷告的那个词儿呢不那么好听了，人家不阿闷了，跟那个人，对吧？所以这个我们遇到这样的时候，人会觉得说，像你说的，可能错了，这条路错了，这条路没错。
那为什么神没有回应呢？
对。这件事情呢，我觉着，到底为什么，那得问神，啊，第一，第二呢，这我不能替神回答这件事情，但是，这确确实实在这条追求主走内在里面生命这样的跟主的交通走里面道路的弟兄姊妹，他们一定会遇到这样的情形，说这条路是对。所以我们以为如果我们走这样的一条路里面一直都是，对吧？刚才说了，这不是，其实不是，真的不是。所以我们选这个，他这里面啊，这个弟兄他在主面前他肯定自己经历过，要不然他不会自己编出来。他这里面讲到这一个经历一点痛苦和干枯哈，我想特别是在教会侍奉中一定会遇见你。侍奉嘛，对吧？比如说你去教孩子，你教了孩子以后哈，有的时候呢你是尽心尽意的去准备的，最后啊，哇，这些孩子当然有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会有不听话的时候，对不对？ 那孩子们不听话，这已经觉得感觉上已经压力够大了，对不对？难处是哪儿呢？这个家长还要，对吧？觉得说你这个老师有问题，啊，你都真的好好预备的，不是没好好预备啊？你没好好预备，但是你就到时候没承认错误，对不起，对吧？我这个没好好预备，你真的好好预备了，你真的觉得主还给你话了，但没想到这个孩子们那个时候，对吧？他们调皮嘛。然后呢，家长还把责任都推到你身上，那个时候，那里面会有点痛苦的感觉，会不会？会的。弟兄姊妹，这样的痛苦是为了主而有的痛苦。这样的痛苦呢，你会发现它是特别宝贵。为什么？因为这样的痛苦啊，他说，才能带我们进到神面前。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宝贵。所以他这里说，一个人如果不习惯为了主，为了侍奉，为了主的见证，心灵里面从来不能够承受一点痛苦的话，事实上来讲，他常常没有办法真正进到神面前。而在这个我们一同追求、一同侍奉的里面，你发现有很多弟兄们，他们各方各面其实压力都很大，工作很忙，好多弟兄们还要开很远的车子哈、啊、去上班，我还得住在外面哈、啊，好多好多这种你知道吗挑战。但是呢，在神的家中还有很重很重的服侍，服侍了以后呢，哦，还有很多很多的怨言。但是如果这个时候假设我是这样的弟兄，我愿意在主面前接受这样的一个痛苦，从主手中领受，你发现他们被带进到神的那个交通的里面，这是非常非常稀奇的事情，非常宝贵的。如果一侍奉，每个人都拍掌，对吧？一侍奉，哎呀，弟兄们好辛苦啊、哦，对吧？好爱主啊、哦，当然也对了，也没有错。但你知道，那样的一种的情形，很多时候人反而不能被带到神面前。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开玩笑，他就跟另外一个弟兄说：“弟兄啊。”我盼望你多给我几个鞭子，就是他们那讲到，就是说弟兄跟弟兄之间，就是说这个彼此成全的时候需要有鞭子，你知道吗？但他们那个讲那个道，我就不重复，就是说就是那个感觉哈，就是说弟兄加给我的鞭伤，使我能够被带进到神的面前。他就跟那个弟兄说，我喜欢你多抽我两鞭子那种感觉。我觉得让他讲那话他是开玩笑，但是事实上在真正侍奉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碰到这种情形的时候，其实那是非常宝贵的机会，带我们进到神面前。千万不要因着这个缘故哈，你就这里说嘛，你就离开这条路。其实这两天基本上哈，刚才有人说一样啊，这也不完全一样哈，但是呢，这个面对的态度是基本是一样的，就不要离开。啊，刚才说了，在无可指望，因信仍有指望，对吧？这个后面这个他讲不要离开，你不要离开，真的不要离开。其实这个时候你离着进到与主的交通已经很近了。已经很近了，千万不要离开。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在侍奉和在这个环境中遇见这样挑战的时候，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劝勉。而且这个弟兄他说他真知道这些事，他说为他受苦最深的信徒哈、啊。 这样的人呢，特别的，他说，特别讨神的喜爱。不是神喜爱我们受苦，神喜爱我们有信心。弟兄姊妹，神在他话语讲得非常清楚，对不对？如果神喜爱我们受苦的话，那咱们就来一个，对吧？怎么痛苦怎么来嘛，对不对？刚才有好几位，我回来的好几位弟兄出去散步，咱们散步的时候脚里面咱们要不要放几个石头子儿？我看你们挺开心的，中秋好开心，我看你们鞋子里放几个石头子，我看你们开心不开心。如果是这样的神就喜悦的话，弟兄姊妹，神从来圣经讲的非常清楚，不喜悦我们受苦，但是神喜悦我们有信心，就是当我们这样顺服主的时候，遭遇了误会，遭遇了难处，对吧？遭遇了枯干，遭遇了这些的打击的时候，你还要不要继续的顺服主给你的带领？神喜悦的是信心，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受到亏损的时候，你还要不要顺服神？这一个是很大的挑战。就人就是一遇到自己要受亏损的时候就撤了。所以有弟兄姊妹，他说有些弟兄姊妹呢是老练，有的弟兄姊妹呢是油条，而且是老油条啊，非常的这个会，对吧？转弯抹角，你就这个把所有的难处全都躲过去。但问题在这里，你所有的难处都躲过去没有错，但是生命一点都没有长进，这个人在神面前一直伸不下去，这个是好，我想这个里面，我这是劝勉，我这他不是来责备我，不是，他是告诉我们说，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会遇到这些挑战，啊，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而这个正确的态度带我们进入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一件事。使徒保罗，你刚才有因为说这个更深的苦哈，我想这个我们这个没办法讲，对吧？你只能够读这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对吧？那里大家知道哈，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我觉得那个受的苦是蛮多的，是吧？啊，欧阳还记得吗？看一下好吧。如果我们在生命中主娘给我们一点点，就是说这里面我想神也是借着使徒保罗给我们一个，就是说一点点的这个勉励，对吧？就是我们为了你的见证的缘故啊，可能我们也会沾一点啊，碰一点啊。大家这个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他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见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败了是吧？然后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哎，弟兄姊妹，如果你为了教会的难处哈，你晚上你有没有一次，有弟兄真的在他的讲道理，他挑战我，就是你有没有一次，你晚上为了教会，今天晚上你不睡了？ 你太痛了，你看到教会的见证往下滑，你太痛了，今天晚上不睡了，我等了，有没有一次？他说这个，他不是一次，多次，对吧？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有弟兄姊妹比赛进食，看你多少天，我觉得那没什么意义。你进食过几次？最长几天？我觉得这个没有意义，我个人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有意义的是什么呢？真的是为了教会，为了神的儿女，为了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你说主，我在你面前愿意这样祷告，忘记了，茶不思饭不想。我觉得这个叫做为了主受苦，是这样的。我觉得很真实。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大家在一起追求啊，我们大家在一起这个为了主的见证勇往前去。如果在你我的生命当中，这些东西我们都是非常生疏的，从来没有半夜起来为了神的教会在神面前痛痛的哭泣，你就别为教会了，就是为了你自己的孩子有没有他的得救，有没有痛痛的哭泣。这个我们曾经有年长的人到我们中间的在做见证，说那个孩子，你知道这个他们是负责同工的孩子，他们是传道人的孩子，有好多这种的在教会中很爱主的弟兄姊妹的孩子根本不爱主，非常的爱世界，不仅爱世界，而且在世界里还在那里打拼，还在那里还为世界在那里做见证。哇，真的家长痛到一个地步，一整夜一整夜跪在神面前为孩子哭啊。我觉得这叫做为主的缘故受苦。那主真的行奇妙的事，把那些孩子从世界里面真的转回来。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谈这些事情，我相信都不是哈，好，只是讲一些道理。我们自己大家都知道，在聚会中我们时间久了，我们都说聚会不容易，仇敌有多少，对吧，诡计，我们遇见多少环境的艰难，我们自己有多少软弱，对吧。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相聚，你宝贝在神面前神在这里设立的见证吗？你真的宝贝吗？我觉得这里面哈，这个其实这件事情呢也不是外面做，对吧，其实是灵里的一个经历，对吧，灵里的一个就交通于这个叫做基督的苦难，或者说这个为了这个基督的身体哈，就是在我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对吧。我想这个是，我想欧阳我这样回答是比较清楚的，对吧。啊，对，这个就是这个，其实为了主的缘故受苦这件事情，说实在今天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基本上来讲是为了神的教会在地上的见证，对吧。我们到底是就是轻轻呼呼的就过去了，我们都交在神手里了，可以吗？那最后还是要交在神手里，对不对，没有错。但是我相信神在他的会中，他要得着一般跟他同心的人，对不对，就是主所宝贝的也是他们所宝贝的，主里面有感觉痛的地方他们也感觉痛，我觉得是这样一般人。所以我想这个在主面前好像这个在属灵上的这个追求的里面呢，我觉得真的这里讲到说不要做一个自我寻觅的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属灵上往前去了，真的不是为了自己舒服，讲得很清楚，这里说实在，对吧。如果在属灵上往前去的话，我相信大家你读圣经，你像彼得也好，保罗也约翰也好，对不对，有哪一个他们在属灵上 往前去追求是为了自己舒服的，有没有哪一个？一个都没有。我不是说你这样跟主亲近，你不会有那个属天的感受和那个属天的祝福，你一定有。但是他们不是为了这个，你懂意思吗？不是为了骨髓肥油而要去追求骨髓肥油，是他们因为关心神家的见证，主把骨髓肥油赏给他们，对不对？所以我想这个讲到这一个回答这个问题哈，我觉得读了这一个哥林多后书十一章，我还没读完呢哈，后面哇还有受寒冷，还有赤身露体，就受羞辱嘛，对不对？然后呢，他说还有除了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哇，弟兄姊妹，咱们这样来聚会哈，你发现有弟兄姊妹，他们觉得这个营会哈，在这里的这个一同相聚，他们灵里是有压力的。我不知道你觉得你在这聚的时候，你灵里面有没有这个压力？没有压力哈，感谢赞美主，这也是很好的哈，享受主哈。但是呢，另外一面来讲呢，其实一个聚会啊，弟兄姊妹其实是有弟兄姊妹在暗中，在那里为这个聚会承受那一个属灵的那个压力，因为确确实实不容易。这个就是我回答弟兄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大家慢慢进入的时候，你才发现说。我给大家举过这个例子，我们曾经那个，我们那去过，我们曾经聚过一个聚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啊，他是在聚会中，他常常呢就是看那个摄像头的那个就是有个什么银幕是吧？有个银幕，他是专门管这个接待的，因为那个地方呢常常有很多的这种的，就是。闲杂人，有时候到聚会来，哇，你突然发现有一个在那拍照，你知道吗？哇，照这个照这个，哇，挺可怕的。你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然后他就走了。所以当时那个弟兄就很警醒嘛，对吧？然后他就在那个专门就是那一个监察室里面，他就专门做这个工作。有的时候甚至聚会的时候他都没办法，因为聚会的时候就会有闲杂人来嘛，所以他就在那里一直看守，但是。他就做见证，他说他在那里看的时候，他就为今天的讲台祷告，他有祷告祷告就大哭啊，他觉得今天这个讲台好坏就是他的责任，你知道吗？我觉得这就是为主受苦的人，他是把整个聚会的见证的责任，他觉得在他肩膀上。我不是说他好像比主耶稣还厉害，不是，他愿意在神的家中承担这样见证的责任。他不觉得今天讲不好那是讲员的事儿，他觉得是他的事儿，他有份，他觉得今天没有祷告不够忠心。我觉得这个是在教会里，如果假设弟兄姊妹，你想想在聚会里常常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为教会哈，在暗中呢在那里摆上。弟兄姊妹，这个聚会你想怎么会没有主的同在？他一定有主的同在。如果每个人来这都觉得感谢赞美 happy happy 是也很好，对吧？但事实上来讲是需要像这个我们读彼得前书，也是感谢主，我们这个慢慢生命中也会慢慢，对吧？有宝贵的信心哈，不能光开始有刚开始得救的信心很好，但是还需要有宝贵的信心。这个宝贵的信心带进来的弟兄姊妹是整个的聚会在神面前的那一个祝福，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我彼此劝勉哈，这个就是大家。我可以说每一次在跟大家一起这样交通，其实我是非常知道有弟兄姊妹在为我祷告，我知道， 因为常常感觉到力不能使，感觉到非常的软弱。但感谢神哈、啊，我知道有弟兄姊妹在后面为我祷告。我觉得这个是，聚会哈、啊，从来都是身体的见证，绝不是对吧？一个人的事情，绝不是。所以这个读起来很简单，但我觉得这个哈、啊，如果我们常常能进到这一个跟主的这个啊亲密的关系里面，弟兄姊妹，只要你能够进到神面前，你摸着神的同在，我相信你一定对主的见证、对主的聚会，你一定满了负担，一定的，因为主一定把这个啊感觉托付给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亲近神哈，我们这个我们是要对吧？盼望能得释放，我们个人的很多的难处都得解决。但事实上，你发现你真的被带进这个主的交通里，主一定把他身体的这个感动放在我们里面，对不对？而这一个里面的，有的时候会经历到那个苦的，啊，会经历的。所以他这里说他真知道这件事，因为他在我相信在这个侍奉中他摸到这个，对吧？他说我真知道这件事，因为神他宝贝的是那些为他受苦最深的信徒。我想还有三分钟，看看大家还有没有。对不起，我把时间都占了。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补充？好吧，那我们就祷告一下好了。金凯弟兄，再祷告一下可以吗？
牵引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